各位听众，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周一10月8日在公布的一份400页报告中，呼吁各国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在2030年前控制气温升高1.5摄氏度。联合国专家们呼吁各国政府为避免进一步的气候灾难行动起来。另外，在10月8日的同一天，瑞典皇家科学院把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将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纳入宏观经济分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法文翻译成 RIC， 英文翻译成 EPIC。 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48届气候会议10月初在韩国仁川举行，公布了一份长达400页的报告，为全球控制气温升高再次拉响了警钟。就是报告肯定表示，按照当前温室气体排放程度，全球气温增幅最快将在2030年突破摄氏 1.5 度的门槛，最晚不会超过本世纪中期。这份400页报告中的决策者摘要强调，目前全球暖化的速度已经超过人们控制的范围，并且列出了典范的控制选项给各国政府做借鉴，以避免气候变迁对未来社会造成更严重的破坏。就是说，如果要避免气候灾难，联合国气候专家们认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联合国公布的这份报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报告强调，如果要避免全球气温混乱，需要社会和世界经济展开前所未有规模的重大转变，并且警告避免灾难的发生的时间不多了。具体的说，如果地表温度增高1摄氏度，就足以使海平面上升，引发越来越强的风暴和洪水以及干旱，而全球暖化幅度正朝着不适合人们3度或4度的情况发展。如果人类社会不采取紧急措施，在2100年的情景就会是这样，如英国的首都伦敦被大水淹没，同样澳大利亚的悉尼和中国的上海也无法逃出同样的厄运，南美国家的巴西城市里约热内卢也是如此。专家们设想，如果全球气温升高3到4摄氏度，这些城市未来前景暗淡。对于气候专家来说，需要紧急做出全所未有的改变，特别是专家们40多年来不断发出警告。大家知道，如果无视未来气候变暖的巨大危险，而现在各种指数危险的升高，属于闪烁的红色警报。如果各国政府现在不能继续袖手旁观了。第48届为期一周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会议在韩国举行，专家们也是首次描绘了两种可能性，就是如果全球气温升高 1.5 摄氏度以及升高2摄氏度至2100年的情况是如何呢？具体的说，如果升高 1.5 摄氏度，海水会升高 2.48 厘米，有4600万人生活会受到影响。如果升高2摄氏度，海水会升高 5.6 厘米，世界上就会有4900万人生活受到影响。这不仅对人类社会生活环境有如此具体的影响，对于脆弱的生物环境来说，冲击就会更大。如升高2摄氏度，18%的昆虫、16%的植物和8%的鸟类就会消失。那么法国专家如何看呢？法国专家瑟法兰认为，该报告指出，升高二摄氏度相对太高，特别是对于小气候环境如岛国等。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需要控制气温升高不超过 1.5 摄氏度，即使控制升温 1.5 摄氏度也过多，特别是在气候问题上还有许多未知数，对于脆弱的小气候环境造成的灾难更加明显。今天科学家们继续需要做出广泛的研究，因为科学家们不掌握所有的情况。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家公布的报告指出，在本世纪末，即使控制气温升高 1.5 到2摄氏度之间，也会改变全球的生物、动物等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日常消费、交通、能源使用，需要尽快改进，达到控制升温 1.5 摄氏度。特别需要更大的行动，达到控制气温升高2摄氏度。法国绿色和平负责人方索瓦·茹利亚认为，
Ça paraît difficilement atteignable, mais en même temps, c'est ce qu'il faut viser si on veut limiter les conséquences du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看起来非常难以达到的目标，但是如果控制未来全球气温升高，需要确定这个未来目标。科学家们提高了危险的警告，这非常好。现在我们要求政府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气温升高措施。科学家们非常明确，展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和有效的措施。现在大家也越来越清楚气温升高，不控制气温升高 1.5 摄氏度的消极后果。现在我们要求世界各国领袖进一步行动，能够满足需求。专家们普遍认为，现在看来还有时间来采取措施，而且我们有众多减排控制气温升高的措施，如有代替石油来生产电力的措施，而且有可再生能源代替开采煤矿污染环境，还有收集太阳能等节省能源的措施来保护森林不受砍伐。该报告旨在推出具体的行动路线图，推动各国政府行动起来，尽力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减少气候变暖的灾难。南非德班环境规划和气候保护部门主席罗伯茨强调，接下来几年可能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大家知道，在2015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前，近十年科学家研究都是假设的，摄氏二摄氏度气候安全世界的最高标准。不过，联合国政府间专家的这份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暖化的影响比原先预期来得快，冲击也更大。绿色和平总部执行长摩根说，此前科学家的预言说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如今正在上演。这份报告强调，要采取将气温升幅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全球必须在2050年前成为碳中和的世界。研究共同主笔牛津大学气候研究计划负责人艾伦说，那就意味着我们每排放一公吨的二氧化碳，就必须由避免另外一公吨的二氧化碳释放来达到平衡。这份报告从最近600多项科学研究中汲取经验，提出四个可能达到的说明的办法，而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便是从2020年开始大幅缩减能源消耗，快速转变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和迅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韩国的仁川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机构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周一在仁川松岛开会中心外悬挂巨型条幅，请求各国迅速采取行动抑制全球暖化。联合国8日发布的公告指出，如果全球继续按照目前的速度暖化，而全球又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史无前例的措施来抑制这一现象，到了2030年至2052年，全球气温可能升至 1.5 摄氏度。该报告强调，在2030年以后，即使各国政府采取更大规模和 更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来落实2015年的巴黎协定中定下的目标，那也是不够的，成为一个不可挽回的局面。各方在巴黎协定中同意把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前工业水平的2摄氏度之内，并将努力把温度升高限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无独有偶，在10月8日这同一个星期一，瑞典皇家科学院把2018年诺贝尔经济奖颁发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将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纳入宏观经济分析。两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为77岁的威廉姆·诺德豪斯和62岁的保罗·洛莫。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声明中说，这两位科学家的研究显著开拓经济分析范围，通过他们构建的规模，说明市场经济如何与大自然及知识相互影响。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要避免气候灾难，联合国气候专门委员会专家们呼吁要紧急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松英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